胎儿犹处于寒冰冰窖之中，吃到热的东西，胎儿呢犹处于烈火之中。而且这胎儿在什么？生脏之上，熟脏之下。胎儿是在子宫当中的这个抚育长大，对不对？然后靠着一条脐带通向母体，然后灌输一切的养分。这养分其实综合说来就是血液啊，知道吗？有怀孕过居士就知道。所以说，这个在佛法里面，这叫讲什么？这叫做生处不净啊。我们说四种不净是哪四种？种子不净、牲畜不净、朽坏不净，还有一个烦恼不净，四个。这个胎儿出生是顺着母亲的血河而下，这个我们不是像虚云老和尚，这出生的时候是有外围有一层薄薄的肉团这样包着，所以它不受血河的污染了。不过虚云老和尚在看虚云老和尚脸谱，虚云老和尚生下来见到一个肉球，生下其实是他那个胎包很厚啊，那胎包很厚，然后形成一个肉球，然后他在地上滚。有没有在地上滚不知道，那他母亲就因此而惊吓而死了。我们这受生的时候是由这顺着母亲的产门血河而下，那么男女交会的这种不净淫行呢，也是由这种产门呢、而起啊，诸位。你想想，你这受生是由产门而下，但是男女交会这种不净行啊，也是经由产门。这个是不是牲畜不净啊？所以说呢，这个愚笨的人呐、这个完全是不懂得这个该怎么样修行啊，这每天这样放逸懈怠懒惰。这个戒经戒观法上面就讲，这愚者愚中，游行放逸，如可思之，勤求出离，专精策力，成无学果。这个愚笨的人呢，这个对于三界六道啊，生死往来啊，常常这样轮回，他完全不知道这是苦恼的事。他以苦为乐，他讲一些什么不在乎什么什么，只在乎什么什么，知道吗？怎么不在乎天长地久，曾经拥有就 OK，乃至男女之间的淫行，乃至于这个贪欲、权势、名利这样，他觉得这是快乐的事。但是有比得上你静坐一须臾所得的那种法喜禅定之乐吗？这就好像沙粒比黄金呢、不能相比。你出家越来越久，你会越来越习惯和这个欢喜出家的生活，每天就这样像静静的在流水一般这样过去。让你的生活这样平静于普无波，你不起烦恼，然后你每天身处于佛法的法喜之中，有这种法喜的光明照耀着你，这就是我一生要追求的生活。学习经论教理，你要调伏烦恼这样，但是 要达到这样，说真的，你这个是走这个修行啊，是一步路啊，是一滩血的，没那么容易啊，哦，要付出代价的。所以这边要讲专精策略成无学果，勉励我们呢，啊，修行啊，往无学果位，往阿罗汉道。这样才能正真解脱、快乐安逸了。少说呢，最低限度，你要证得出果须陀洹，然后你可以弃凡生死。我们星期二不是有研讨过，人家家天家家，还有弃凡生死一来等等这些问题吗？你唯有证得出果啊，阿罗汉道啊，出果须陀洹啊，你生死有保障。如果说你只有说哦，少许的禅定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那都靠不住啊。但是你说证得出果，那谈何容易呢？像现在的末法之事，你怎么证？你怎么学？经论也不想学习，拜佛拜了一两百拜就觉得腰酸背痛。啊，经论呢，经律论实在太多了啊！这个我们来参参话头，参得又头昏脑胀，然后肚子又饿，然后吃得饱了又不能静坐，好像淫欲心还会升起，吃得不饱呢。又没办法修行，这人生实在可厌。那既然都没办法，那只有求最后的保命符了啊！就赶快往生极乐世界。但是是这样子吗？啊，这个你要往生极乐世界，你也是要非常努力啊，不是散心念佛就可以啊。这我们就是从这些烦恼迷惑。杂染之中呢，我们学习佛法，从这之中要出离啊，超脱啊，这是修行啊。好，能如是观者，名为净心。底下讲偈颂：一切世人欲受乐，浅修乐因不肯作；愚人得乐未尝乐，不觉命中被减消。啊，这个意思是有两个，一个是世间的人呢，以为他所得到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，但是世间人所得到的快乐不过是欲乐、贪欲、名利，不外乎就这些。但是真正的快乐呢，他反而不肯做。怎么样调伏烦恼、解脱，乃至于最基础的禅定之乐啊，不想。他觉得人就这样呆呆的坐在那边，你们是不是得了神经病啊？真的啊，我遇过这样的人，他坐在那里，这有什么愉快？他说：“你们是有神经病啊！”我说：“好好好，OK。”那说看那么多书干什么？书哪有读得完的呢？对不对？撸塔撸扯，撸塔撸书啊！啊，不要读啊！啊，追求这五欲的快乐。尤其是男女的欲热，这美女如云呐。哇，供你享受，艳福不浅。都讲这个话，这个是邪知邪见啊。喝这个真正的乐，他不肯，真的不肯做。啊，凡夫都是以苦为乐。起心动念无非都是烦恼妄想，都是在造业。 所以说，你什么时候能察觉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就这么多烦恼妄想？这里有两个法门教你，第一个就是你念佛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这句佛号不能老是的一直就是这样努力的念下去呢？啊，念一念，哎，嘴巴真的就是虽然在发出声音，但是脑筋都不晓得跑哪里去，意念都不在佛号上，那专注力就没有了，然后很多的烦恼妄想起来。第二个，你静坐的时候，给你个很简单的法门，好，注意力放在鼻端，观察呼吸的进出，或是注意力放在腹部，观察腹部的起伏。光是这样子你就做不到了，你就会发现，你用这两个法门这样做，好，你有点修行能力的人，差不多能够维持个十几二十分钟。然后心就开始散乱。你没有修行过的人呢，坐下去十秒钟不到，你马上心就散乱。你这时候都心散乱了，你身强力壮心散乱，那么你要往生的时候呢，四大崩解的时候，你心还能这么定吗？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啊。那么外在的那些财富、名利、金钱、女色、权势，你掌握得住吗？那没有办法。所以这就是啊，世人是受这个欲乐，以苦为乐，真正的解脱烦恼之因啊，解脱之乐不肯追求，这就是潜修乐因不肯做。愚人得乐未尝乐，不觉命中被削减，就是这意思。好，在这底下，十五姿容颜可爱，四十已去自疏索。我们看发真钞好了，545页中栏，他说十五者，中栏。第四行，十五者，成同岁容颜殊好，人之所爱。好多15岁的时候，这个是人这个、最可爱的这个、天真年纪，又是15，接近成熟阶段，而将熟而未熟。那么人的身体什么时候会发育成熟呢？这个随各地方不同啊，一般来说是将近20岁。所以说在20岁以前最好不要行男，不是讲错，20岁以前因为身体的各器官发育不成熟不完全，所以要禁欲，不可行男女之事。女孩子身体会早熟一点，所以女众还会比较会早衰。女众的这个滑水是什么时候来？差不多几岁？差不多16岁吧，不知道。所以那女众就比较早衰。那女众呢，你要是到了30岁以后，就逐渐年华老去，一天衰老胜似一天。那男众差不多国小5、6年级的时候还只是个小孩子，真正成熟是要到高中以后，然后上大学。20岁那时候，所以说15姿容颜可爱，他讲的是不论是男是女，他在15岁那时候将熟而未熟，容颜殊好，人之所爱。40岁呢， 是不惑之年了、是茫茫法苍苍而齿牙动摇。所以说韩愈在写这个，这是祭十二郎文是不是啊？永兴你忘记，这时候是韩愈是几岁啊？四十几，对，他也没有很老啊，所以这时候他这个自书所就是这个意思。发真抄这边是讲颜容凋落，齿发渐衰，朋友稀疏，世相将尽、这个疏索就是萧索的意思。萧索呢就是秋天，这个秋天的这个意思啊，这个秋天我们看那个枫叶要落下来，有肃杀之气啊，所以万物凋零啊，是秋天。所以在古代要处决犯人呢、都选在秋天啊，不是选在春夏二季，就选在秋天啊，称之为秋决，是这意思。好，继续。纵使升天八万劫，不免无常堕沟壑。那即使是你升到天上呢，像飞翔飞飞想处天，有八万大劫的快乐，禅定之乐，经过八万大劫之后，不免呢随业流转，哪一道的这个业报业果先成熟，就升到哪一道，不定是哪一道哦，不定是哪一道。所以无常一道的时候，你要堕落呢，地狱恶鬼畜生人道阿修罗天道，你不晓得哦。发真抄有讲一个故事啊，说有范志四兄弟，他们得五神通啊，看到发真抄的故事了吗？545页中栏后面，这范志四兄弟，他说自己知道快要命中了，再过七天就要往生，他们就各显神通所能。哦，第一个我要入第一个大师兄。说我要进入大海之中躲避死神。第二个呢，二师兄说我要进入须弥山腹中。第三个呢，三师弟呢说我要往这个空隐处藏身。第四师弟我要躲在闹市之中，因为闹市人多嘛，死神找不到。嘿，谁知道七天无常时刻一到，大家统统死光光。所以这个佛就说偈啊，非空非海中，非入三时间，无有地方所啊，脱之不受死啊。这个我看应顺老法师，不能讲老法师，应顺长老，他这一生之中有几次，我记得他说他有一次受到生死交关的问题，就是他有被车撞，他发生车祸，但是他没有事情，那个车窗全部都被撞碎了，他还端坐在车里啊，这个坐着不动，人家就说哇，这个长老你真是有修行啊，有禅定力。那应老就说，其实他只是觉得要死的话呢，这个不定哪一天死，因缘到了就会死啊，那又何必要惊怕。这是应老他那个修习这个正知正念的力量，他非常强啊。我们说有两种成就，一种禅定力修习成就，一种就是念的这个成就，应老就是修习这个，他正知正念非常的强。 那也有传，也有一次印老他要开刀，这是我师父有经历过。他印老因为他那个他的胃肠特别弱，他那个肠跟肠子之间没有什么油脂，它会粘在一起，然后粘在一起就会发炎，还要开刀。那印老都不怎么开刀，直到那个演培长老从新加坡回来，演培长老这个辩才很好，说服印老，他才开刀。那时候还是有一些印老的学生们啊，很担心，就跑去问广钦老和尚，说印老会不会开刀死掉？广钦老和尚就闭上眼睛看了看。再张开说，印老他这个正知正念很强，他能够自己掌握自己，就讲完就没事，就不讲话了。后来印老有点不太高兴，说：“那你们呢？为了我的生死，跑去找广钦老和尚？”印老他这个正知正念非常的强。哎，永兴，我没讲错吧？要修习的话，一个是修习力成就，一个是什么？的施则力，印老他就是施则力成就。好，继续，我们把这念完哦。凡夫障热忘大苦，受大苦时复忘乐，所受苦乐皆空花，本来只是情迷错。误解迷解悟道获神通，永断生死明真乐。啊，最后一句啊，永断生死明真乐，这才是真正的安隐处，真正的快乐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第十三篇讲完，那我们看第十四篇。第十四篇，戒观八风力大，智者不动法。第十四，简称来说就是不动篇。我们先解释这个题目。八风，我们知道八风是力衰毁誉、嗔疾苦乐这八个。这是烦恼。有人称赞你的时候，你的心就会浮动；有人毁辱你的时候，心也是浮动；有人跟你建议事情不顺耳的，心也是浮动。哦，有人背地里说你坏话，那就不用说了。所以呢，要于一切境界不做分别，有智慧，然后又能够不起分别，然后心又不动，这是修行。八风刚才有解释，那这个力呢，我们讲根力觉道。这个指的是力量的，是上面的。以这个题目来说，就八风，这烦恼的力量呢，非常的强，它能够呢深入你的这心中，形成的烦恼力。如果你是这个有智慧的人，那心不动啊。能够这样默默观察，默然。在经上有说这样，有人来称赞佛，佛也是默然；有人来骂佛，佛也是默然；甚至有人来污蔑佛，有讲过，说佛跟他。行不进行生孩子， 佛也是默然。那泰山崩于前不改于色，我碰到所有的事情心不动。讲虽然是这样讲啊，但是诸位知道这多困难的事啊，你碰到人家称赞你，那心里面不免一阵高兴，虽然脸上不动神色，眼角也不动，但是你心里面的这个起伏啊，你会自己察觉。差一点的人呢，喜怒就是形于色；好一点的人呢，心里面起伏震荡，那脸上不动。但是最好的人呢，脸上不动，心也不动，但可不是木头，但是他又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有智慧，了解啊。他是八风力大，智者不动。好，我们看正文，我再讲一点点哦。何者为八？一利二衰三毁四欲五嗔六疾七苦八乐，一切众生为八所动，不自安心，故名八风。八真超是这样讲，得可易是名利。他就解释什么是八风，可易之事名利，不可易事名衰，不现前毁诽波名毁，不现前赞美名誉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。可易之事就是称心如意啊，符合自己心意的事称为利，不称自己心意叫做衰。不现前毁谤呢，这叫做毁。这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你人不现前毁谤，不在你面前讲你的坏话，讲世俗话就是在你那个后面在放枪，知道吗？在你背后放枪。这个我想起了一件事，我们讲那个在《论语》里面有这样的事情，《论语》读过吗？就是宰予守丧三年之事。这个宰予呢，就跟就是宰予奏请的那个宰予啊。这个宰予就跟孔子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一年就 OK 了，这个我们只要心这个尽道义就好。”孔子就问他了，那宰予啊，你心安不安？宰予就说，当然，我就安呢，安得很。记得吧？那孔子说，你觉得安，那你就去做吧。那宰予就好 ,OK。啊，守丧三年就变一年。后来孔子就在宰予背后放枪，说这个宰予不仁。有读过这个《论语》这个事吗？哎，有人就说：“哎，孔子也是背后放枪，哦，那个是不会学、不善读《论语》的。”要知道，孔门七十二贤呐、啊，宰予是德性科的首要首位啊。哎，不是德性，讲错了。德性是颜回颜渊啊，那个宰予是颜宇，对，没错啊。好不用争论，总之就是孔门七十二贤里面的首要弟子之一。所以说孔子呢，是对于自己的弟子越亲近的越重视的，骂得越凶，不论人前人或人后。哦，你不要把它解释成，哎，孔子啊， 嘛是来这套，我你把人来在别人背后放枪，你不要这样讲哦。那个是不会解释《论语》的人这样说。这个是附带一题，讲到这个现前哦，诽波名毁啊，不现前诽波名毁。要是现前诽波呢，叫什么？叫做讥哦。不现前赞美呢，叫做誉；现前赞美叫做称，称赞。我就是，例如说，永新这《瑜伽师地论》这个带的真是好，精熟研读，这叫做称。要是我在背后说，哎，永新实在是带的好，这叫做誉，是吧？那你可以这个就这八风来看自己的心哦。别人称赞你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心里会浮动？别人骂你的时候，你心会不会浮动？如果你心会浮动，那表示你没修行，那还差得很远呢。好了，也快到点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们今天就暂且先到这。